欢迎收听本期的绝对视角，让我和你一起进入沙丘宇宙。我是你的绝对领航员。人类每次正视自己的渺小，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进步。这句话就出自沙丘。在3年前沙丘一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我们就在绝对领域长播客里面录过相关的节目，而这次沙丘二又在国内上映了。我们不仅组织了北京的首映礼观影团，也会在本期播客录制里面为大家梳理沙丘宇宙的全部原著、电影、剧集等衍生。那我们就一起进入沙丘吧。越过沙丘才发现早已无人等候。20世纪的50年代，美国农业部为了阻止流沙去掩埋那些高速公路，就在沙丘上成功栽种出了当时的荠草。而57年，一个小说没有什么成功作品的撰稿人叫做弗兰克·赫伯特，在这个地区他就进行了自己的考察，为一个杂志撰写了一个名为《流沙却步》的文章。望着眼前的这些黄沙漫漫，赫伯特当时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没错，就是沙丘小说的构想。他花费了超过4年的时间对沙漠的生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且植入了他之前40多年的人生经历，这个庞大的故事架构就在他的脑海里面逐步成型。经过了反复的修改、更正，甚至是重写，沙丘的出版之路实际上非常坎坷。一部分因为这本书非常的卷纸浩繁，沙丘的字数是当时其他科幻小说的2到3倍，印刷的成本也非常高，零售价也随之提高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版商们对个小说的预期非常复杂，以及作者新创作的那些古盖的词汇让他们难以理解。他们会认为这本书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门槛。一个编辑就说，他看了小说的前100页，依然对故事一头雾水。就这样，赫伯特历经了20多次的推稿，1965年，沙丘终于被一家叫做切尔顿的小型出版社看中，给了赫伯特$7500的版税后，沙丘终于以单行本的形式首次出版。而这本书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包括纽约时报这些一线主流媒体的盛赞。世界科幻协会和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意识到这是一部天才之作，将有着科幻文学界的奥斯卡之称的星云奖和雨果奖都授予了弗兰克·赫伯特和他的小说《沙丘》。尽管《沙丘》没有立即成为畅销书，但截止到1968年，赫伯特已经获得了$20,000的收入。此后他又创作了《沙丘救世主》《沙丘之子》，与《沙丘》一起合称为《沙丘三部曲》。从1972年开始，赫伯特逐渐转型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写了许多书，包括《造神者》《多塞迪实验》《白色瘟疫》，涉猎的领域也横跨了生态和哲学。进入80年代之后，年过花甲的赫伯特仍在续写他的《沙丘传奇》。他在81年到85年连续出版了《沙丘神皇》《沙丘异教徒》和《沙丘牧师会》，被读者称作第二个沙丘三部曲。至此，沙丘全系列一共6部作品，世界观之庞大，集生态学、政治、宗教、哲学、人类进化，甚至诗歌艺术于一体。赫伯特也被誉为与阿西莫夫比肩的科幻巨匠。然而就在最后一部小说《沙丘牧师会》出版的第二年，由于胰腺癌手术的肺栓塞，弗兰克·赫伯特于1986年2月11日逝世，终年65岁。在他去世后，也留下了大量的手稿资料，内容包括情节上发生于沙丘之前的沙丘宇宙历史，以及他计划创作的沙丘续集大纲。所以在随后的日子里，赫伯特的儿子布瑞恩·赫伯特和另外一位科幻小说家凯文·安德森利用这些资料共同创作了一系列的沙丘前传小说，好莱坞的美狼之，影视界的黑洞。我们除了原著，再来聊一聊这些衍生的影视和剧集作品。2016年11月，传奇影业终于宣布获得了弗兰克·赫伯特的长篇小说《沙丘》的电影与电视的改编版权，并且敲定由执导过《边境杀手》的加拿大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掌镜。我们实在是太爱这位中生代的导演了。其实早在1971年就有一名影视协会公司，他叫做 AP Jack，已经买下了《沙丘》的影视改编版权。这位公司由一位叫做雅各布的制片人在1956年创立，最出名的就是他旗下的《人猿星球》系列的电影。雅各布四处为这部电影去找预算、找编剧， 还去考察了相关的导演，比如大卫林，也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导演，还有千日安妮的导演查尔斯贾洛特。1973年的夏天，雅各布却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所以他的手头的项目沙丘也就不了了之了。之后时间又来到了1975年，智利的著名导演佐杜洛夫斯基，他对沙丘蠢蠢欲动，他一下召集了很多大佬，像奥逊威尔斯、达利、滚石乐队的主唱贾格尔、异形之父吉格尔、平克弗洛伊德等等，就为圆一个大家的沙丘梦。但是却没有制片公司愿意承担这部电影巨制的预算，这个计划也被迫流产。当然之后佐杜洛夫斯基仍然没有放弃为沙丘的影视化而努力，但是年龄不得不让他也放弃，他只能把他筹备沙丘的创作经历拍成了一个纪录片，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部叫做佐杜洛夫斯基的沙丘的纪录片受到了很多极致影迷的追捧，怎么说也没算他白忙活一场。比起佐杜洛夫斯基的中道崩殂，大卫林奇在84年首次把影视的突破就是把沙丘搬上了大荧幕，这可以看作沙丘改变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吧。最开始林奇在拍摄之初，他是想把沙丘拍成黑白片的，但最终他没有这么做。这部电影的最初的初剪版本超过了4个小时，林奇认为3个小时的片长是最理想的，可投资方最终将片长缩短到2个小时，所以林奇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的失败品。确实林奇的其他作品我们太爱了，甚至在某些版本里面他还把自己的名字取代成了一个假名，这也是这些导演不愿意去署名失败作品的一个惯例方法。其实不止他们，在之后雷德利·斯科特，我们的科幻之神，也短暂的接触过这个项目。老雷之前的作品我们在节目里都聊过，包括《异形》《银翼杀手》《火星营救》，足以证明他玩转科幻的能力，但是他面对沙丘却束手无策，很快就放弃了，也因为他同时要去筹拍《银翼杀手》。后来进入了千禧年，美国的科幻频道于2000年推出了一个同名的电视剧集，叫做《沙丘魔堡2000》。这部剧集一共有3集，2003年又推出了剧集《沙丘之子》，不过这两个剧集都没有产生什么样的水花。詹姆斯·麦卡沃伊就是在《沙丘之子》中饰演了莱托·厄崔迪。2008年派拉蒙公司高调宣布买下了沙丘的电影版权，并任命全民超人汉考克的导演彼得·伯格拍摄。2年后彼得·伯格就退出了这个计划。尽管赫伯特的小说本身非常的宏大，又有一些晦涩，让影视的改编的难度远超其他的科幻小说，而且其他的几位高段位的导演大神都折戟沉沙，所以对于好莱坞而言，沙丘就像是美狼之，就像是生命之水，既充满了诱惑又充满了危险。黄沙之上，史诗所在。直到年少时的维伦纽瓦偶然在图书馆看到了沙丘封面上那个蓝眼睛的男人后，他至今仍记得如何被他的封面所惊艳。这一代人他们的年少时候的必读物就是沙丘，沙丘让他开始迷幻科幻小说，也对科学探索产生了浓厚兴趣。当大卫林奇将沙丘改编成电影的时候，维伦纽瓦是非常激动的，他说大卫林奇是他最喜欢的导演之一，非常的敬重，而他对沙丘的改编让自己感到有些疏离，那是他眼中沙丘真正的样子，那些情绪总是在触动他，所以他对自己说将来某一天一定会再拍沙丘。随着焦土之城以残酷的人伦悲剧来映照宗教与战争，边境杀手在以暴制暴的缉毒行动中反思秩序与道德，尤其是在经过降临银翼杀手2049的科幻锤炼之后，维伦纽瓦在好莱坞的号召力越来越大。不过当沙丘这只烫手山芋真的摆在他面前时，他也不禁诚惶诚恐。弗兰克·赫伯特的长子布莱恩·赫伯特为沙丘第一部撰写后记时曾经提到过，沙丘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熔炉，在那个遥远的未来，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结合成了各种有趣的形式。沙丘就是这样一部让人惊艳的小说，它凭借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感受。电影沙丘的存在则有着另外一种意义，它让走进电影院的你看到电影的另一种模样，或者说电影本该有的模样，而这也是我们做观影团的意义。维伦纽瓦导演将沙漠拍出了海洋般的波澜壮阔，沙虫在沙漠中游走翻腾，就像鲸鱼跃出海洋。 这是整部电影都在试图通过视觉去构建停顿的错觉。人之于浩瀚沙漠，人之于伟岸建筑，人之于同于群体，这就是大荧幕上的仅存的史诗感。感受它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下电脑，放下平板，放下手机，走进电影院。你是否已经走进电影院来观看了这部史诗巨作呢？你是否和我们的观影团一起同频共振了呢？我们也欢迎在评论区看到你的观后感。那我们评论区再见。